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星期日宣布今年的国防预算增长为 7.2%， 略高过去年的 7.1%， 但远高过5%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中国国防部称，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个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防预算国家连续8年以个位数字增长。中国2023年的国防预算总额为1.5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240亿美元，大约是2013年的两倍。中国的国防预算将会受到邻国和美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对北京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发展感到担忧，尤其是近年在台湾局势紧张的时候。中国不单只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最近下水了第三艘航空母舰。美国称中国还拥有印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力量，它一半以上的战机由第四代或者第五代机型所组成。中国还拥有大量导弹储备以及隐形战机，能够运载核武器的轰炸机、先进的水面舰艇和核动力潜艇。星期一出席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说，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比较低。即将离任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日3月5号在第14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国家的科技政策应当注重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而政府在调动资源实现关键科技突破上需要发挥更好的共关作用。李克强称，五年来中国通过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有效应对外部打压压制。李克强还敦促强化科技自主，并继续作为全球一个技术强国不断进取。他并未有点名任何国家，但显然所指的是美国。美国近年面对中共的咄咄逼人势态，以国家安全理由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向中国施加压力。在3月5号开幕的中共全国人大14届第一次会议上，作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到台湾问题时，旧调重弹地表示，中国谋求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台湾陆委会随即回应，再次呼吁北京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以理性平等、互相尊重的态度务实去处理两岸事务。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以一个段落去讲到台湾问题，他还说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反独促统，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同心，共创复兴伟业。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北京对台动武的态势今年会比以往更加强，称必须警惕中国军队以各种的藉口突然进入靠近台湾领海的区域。他暗示说，中共利用的藉口可能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问台湾。邱国正星期一3月6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中国军队近几年来加强了在台湾周边的活动，包括军机和军舰超越台湾海峡中线，但至今为止还未有穿越台湾的领海基线进入24海里邻接区。不过他说，台湾应该警惕共军进入24海里邻接区，甚至接近12海里领海。南韩政府宣布一项旨在解决与日本之间由来已久的二战时期劳工赔偿纠纷的方案，此举受到东京和华盛顿的欢迎，但遭到一些当年受害劳工的抨击。南韩最高法院曾经在2018年判决新日本制铁 30重工向二战期间遭日本强征的南韩劳工进行赔偿，引发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两间日本企业也都拒绝执行判决，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坚称针对二战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已经通过了1965年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条约得到解决，日本当年仲因此向南韩提供了经济援助。南韩外长朴振星期一3月6号在宣布赔偿方案时说，南韩的一个基金会将会作为第三方去支付终审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和拖欠利息。他说赔偿金将会来自民间捐款，相关日本企业不会被要求参加筹资。不过朴振话他预计东京方面不会阻止日本企业参与相关的捐款。在政府宣布赔偿方案之后，南韩一些受害的劳工家属及其代表上街示威，指责政府宣布的赔偿方案令到日本相关企业成为最大赢家。香港著名武打演员甄子丹因为近日发表抹黑2019年反送中社会运动的言论，指责当年抗议者参与暴动之后激怒了部分网民群起抵制，有超过33000人在网上参与联署，要求本届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委员会取消邀请甄子丹担任颁奖嘉宾。目前已经移居台湾有赴汤称号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者汤伟雄日前在网站 change.org 发起网上联署，批评甄子丹是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多次发表支持中国政府政策的言论，包括支持港版国安法、指责香港抗争者是暴徒等。联署信指甄子丹的言论否定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目前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甄子丹在2月28号在接受英国杂志 GQ Hype 专访时声称2019年反送中运动不是抗议而是暴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评论家，亦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去谈论到中国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我们的记者思阳专门访问了他的。而中国近日成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为何遍及各地呢？是否打响人民战争为做好攻台作准备呢？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两会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有分析说强党弱政将会帮助习近平去集中权力。中国每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在这个周末已经登场，其中人大预计审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表示，这一个改革案恐怕会弱化国务院、集权党中央，并透过人大这一个橡皮图章机构的票决，以假民主的方式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人独裁的合法性。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法治台不的报道，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一次会议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在3月4号和5号开幕，正式揭开今年两会的序幕。除了政府领导班底换届等人事焦点，今年两会最受瞩目的议程之一就是有关中共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也就是恐怕涉及到国安系统的变革、强党弱政的改革案。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2月28号发布闭幕公布，称已经审议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去审议，但公布并未披露改革方案的内容，仅强调深化机构改革必须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并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中 央官媒央视的网报道，习近平也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触及的利益比较深，着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当局并未公布改革案的具体内容，不过香港亲北京色彩浓厚的明报早就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独家披露，中共可能成立名为中央内务委员会的新机构。报道称，该委员会据传将会整合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和反间谍等职能，并将原属于国务院的公安部和国安部都改革隶属旗下，未来可望由深受习近平信任的现任公安部长黄小雄领军。报道还说，除了公安部门之外，科技、教育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亦都将会进行整聘的。此外，彭博新闻社亦都披露，中共中央打算恢复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该机构曾经在1998年到2003年期间领导金融系统的核心决策，换言之，金融系统的决策权将会收归给党中央，这个代表北京正在重新划分管制系统，强化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尽管外国传媒报道未获官方的证实，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关键时刻放出这样的消息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如果外媒消息属实的话，中共就是以改革之名扭曲公安系统的社会职能，从为人民服务转为为党服务，讲白了就是为习近平这个人服务。他说这样的改革方向凸显了习近平个人对于权力的焦虑。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现在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在这种权力危机感和安全焦虑感之下，习近平一直在强化表忠运动，就是表达忠诚的运动。公安国安纳入党内的内务委员会，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 KGB 克格勃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走向一个特务治国和恐怖统治的制度。宋国成表示，习近平要求部署表忠，不单止反映在机构改革案上，他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下旬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时，亦都是企图一步步地将司法变成政治控制的工具。该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方位占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阵地，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至于中央领导干部更加被要求制度化定期表达忠心。据新华社3月2号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已经向中共党中央与中共总书记提出了书面的述职。报道称，相关人员每年要述职一次，是要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已经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早在自2018年3月起就被要求向习近平述职，四年来適用類似規定的官員持續增加。對此，位於德國柏林的政治學者張俊華認為，這個系列的舉措將會更進一步強化中國的黨國體制。
這個規定把黨國制度弄得更具體化了，最終大家就像一個人負責，這個人就是習近平，黨的最高的領導，全國14億人都要向習近平看齊。那麼就是說更習近平化。
張俊華對美國之音說， 一个规定将党国制度搞得更加具体化了。最终大家就是向一个人负责，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党的最高领导，全国十四亿人都要向习近平睇齐，咁就是说更加习近平化。张俊华进一步指出，从要求党政官员向习近平述职，到整顿公安、国安部门，都是基于习近平对于部属的不放心，不愿意释权，所以要将这些工作为镇压工具的准军队，从国务院搬到去由党指挥，亦就是他自己直接去管控之下。另外，组织改革案将送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个程序，在张俊华看来只是将板上的钉的案子透过人大代表橡皮图章式的投票表决通过，来到赋予习近平推行组织改革的合法性。张俊华说，自八十年代以来，不理是邓小平定是江泽民时代，他们的执政方向都是在这里强调党政分开，但而家习近平以改革为名，实际上却是走回一人独裁的老路，几乎退翻到去毛泽东时代。台北学者宋国成都持类似的观点噶，他认为一般公共行政意义上的机构改革，应该就是裁减冗员、精简组织、提高政府效率。但反观习近平而家推行的改革案，促成的并非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是一个加强版的独裁体制。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则从机构改革的成效去分析，他说中共于2018年发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之后，没多久中国就陷入了美中竞争、白热化及新冠疫情等一连串的内外挑战，当时的改革至今看来效益不大，亦都并未令到习近平的执政更加有效。黄信贤亦都说，二中全会公布已经定调国内外形势严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机构改革案无疑旨在进一步巩固党中央的权力。公布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进入新的动荡期，因此为了应对内外挑战，必须做好国内外大局、经济与疫情防控，还有发展与国家安全等三个更好的统筹。黄信贤说，咁就代表咗中共已经吹响咗集权嘅号角啦。
简称叫三个更好，也就是说，目前遇到的国内跟国外的大局，你要怎么在机构上面整合？为了民族伟大复兴跟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福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话，公布简称叫三个更好，亦就系话目前遇到嘅国内同国外嘅大局。你中共要怎样在机构上面去整合呢？为了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要服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底下，所以顶层的设计就变得非常非常地重要了。顶层设计原为工程的用语，现在为却变成了中国新的政治名词，代表一切由中央进行具体的总体规划。他说，这并非中共第一次去弱化国务院的权力，中共中央2018年3月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曾经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黄信贤分析，过去的组织改革已经将诸如是统战、宣传和组织部等原本分散在国务院各个部委的权力集权过，这一次的改革和变动势必更大。依照程序，这个改革方案经过人大代表审议之后，预计于闭幕仪式表决通过之后，才会对外公布具体的内容，届时外界才能够一窥习近平的组织改革方向。而为了确保这一场每年一度的政治大show不会出现任何的闪失，北京连日升高保安的规格，所有的进京邮件包裹都要经过两次的安检，全部北京更加从3月1号到14号禁止无人机、热气球等任何低慢小飞行器升空。尽管官方宣称中国已经走出了新冠疫情阴霾，但两会的防疫工作 仍然未松绑的，所有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3月1号起就进入闭环式管理，每48个钟头就需要接受一次核酸的检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多个省市近期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专家认为，这个是中国当局提高从平时到战时转换能力的一部分，有助强化中共对基层招兵和国防动员的集中控制，但距离建成能够支撑攻打台湾的全面战时体制还有一段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去年12月起至近日，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武汉、湖南、四川、湖北、内蒙古、西藏等重要省市甚至偏远远乡地区纷纷设立国防动员办公室，并且高调举行揭牌的仪式。部分地方政府发布通稿显示，该办公室在人民防空办公室基础上的组建，归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功能包括经济动员、人民防空、交通战备、装备动员、科技动员、信息动员、规划计划编排、组织实施等等。曾经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武尔泽对美国之音话，此举是延续中国国防动员建设“十四五”规划、贯彻混合战、人民战争策略的一部分。他认为最近俄军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失败的战争动员，为解放军敲响警钟。同时，这个亦都是与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这个亦都是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地区的早期经历。他既是地方和县级的党委书记，又是人民防空政委，习近平很喜欢由党来到领导和参与军事动员。中国官方媒体《解放军日报》1月31号发文，呼吁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军民合力全围道备战，推进军民技术双向对接，确立平战转换时机、程序、措施、时限，同时还要健全共产党对国防动员集中统一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连路等等。中国国防部2月24号在合力唱好国防动员一台戏一文指出，国防动员办公室将国防动员综合协调、建设、管理等职能从省军区系统调整到同级地方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基本上由军事机关一肩挑、独角戏的局面。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错综复杂，中央军事委员会设有国防动员部，发改委仲设有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司。在地方层面，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是设在县、乡两级行政区以及其他大型组织，好像企业、学校中的军事部门，负责征兵和当地民兵的领导，管理各地轻武器的仓库等等。2020年，武尔泽曾经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动员》一文中写话，成立在50年代的人民武装委员会和人武部是中共和政府在战争动员过程当中的关键纽带。中国民防计划的其中一方面是由人民防空系统监督，该系统已经延伸到中国的每个地区、企业和机构。国防动员办公室挂牌之后，武尔泽认为跟着来会发生的是地方政府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将招募并且管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他们可能要先为招人系付钱。在中国各地设有战区办事处的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实际上会为他们提供训练，这也是有助于弥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军事人员短缺。武尔泽话：这样做可以有力地加强共产党对地方政府征兵和动员的控制，作为在政治上动员人民的一种手段，增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负面结果可能是会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负担，在军地之间造成紧张冲突。他说比如军方会说今日需要有20人参加维修机场的训练，但是南京市政府会说不能够从市机场抽调到20个人来是帮你们做后备训练，我们有一个机场要运行。他说在和平时期，省委或者地方党委书记将与军区政委在党内协调解决，但是在战时或者危机当中还是由军方最后决定。 兰德公司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话：解放军重组原本属于军区的国防动员办公室，是2015年以来的中共军改的一部分。这个变化可能反映了解放军在思考到底应该由什么部门负责进行国防动员。话由于军改之后，军区司令部的重要性下降，中国政府决定将责任转移给其他政府实体，亦就是不足为奇。这个变化亦都可能是为文职办公室带来负担，因为他们没办法获得战时军队所需要的资源。海外自媒体人江峰在2月27号的节目当中警告说，国防动员办公室借尸还魂地附注在人民防空的架子上面走灰色的路线，或者将任意侵犯民众人身自由和私有的财产。他说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没有任何正式公开的国家文件情况下，这个办公室的权力竟然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可以是招兵，是招壮丁，你不服从就可以将你是关起来判刑。他还可以命令一间工厂生产军需的物资，你如果不愿意或者不开工，他是可以根据战时法令没收你的财产。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对美国之音说，新的国防动员办公室不是那么可能是两个多月前才刚刚设系成立，很可能在原有的国防动员机构基础上进行革新、修整或者承担额外的任务。他说上世纪90年代起设立的国防动员委员会，它的结构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地方基层的单位，始终是各级文职当局与相应军事组织之间的交叉组织。该委员会可能早在2000年甚至2010年代早期就在偏远的院区建立机构，而且经常与人民防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至于这次为什么将国防动员办公室是划归给法改委，成斌解释说，这是由于国防动员的性质，它不单止是一种军事活动，也是一种民事活动，因为要将民用企业、资产等转化为军事能力。说动员不是军事决定，而是民事决定，由国务院作出，当然还要有政治局的支持，而不单止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说，历史表明战争动员将会极大地冲击国家经济，在为军事突发事件做准备的时候，中共希望从法改委那里获得意见，以指导经济体系的重建，避免造成深远的影响。曾经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推特上发文分析说，战时体制的核心是军队、兵员、军工、军工资源生产者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体化。他说但是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体制下，中国军委和国务院、俄罗斯国防部和经济部都是分割的，使到国家没有能力从事长时期大规模战争。话因此兵役工作是要符合战争需要，首先必须将基层办事机构从政府的废人的衙门是转到党的骨干垂直管理的部门。成斌认为国防动员办公室和整个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将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真正的军事力量，从而向军队提供有意义的支持。他说现在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计划和组织正在被清理审查，并且以其他的方式被告知他们不是闲职的部门，而是肩负真正的职责和期望。中国近日就征兵和备战动作不断，3月1号厦门推出人防导航手机 APP 平台，里面有全市近千个防空洞的位置信息。在同一日开始实施的预备役人员法将适用年龄规定在18至60岁之间。2月24号第13届人代会通过关于军队战时的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但距离建立真正有效的战时动员体制，中国还有不少障碍要跨越。何天木指出，中国国防体系一个持续存在的关键挑战是民事部门、商业界和军事指挥官之间的信息系统缺乏整合性，这个问题困扰解放军动员系统多年，似乎一直是没有解决。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网络，军方可以访问和审查可用的民用资源，例如交通、燃料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体化的指挥系统，使得军事指挥官和政府人员能够共同协调行动，大幅提高军民两用制造能力，以确保与战争相关的商品的稳定供应。刘仲敬指出，习近平嫡系的法改委职权进一步增加之后，才能够将少数国有军工集团和大多数市场化资源生产企业的配合是予衔接。刘仲敬在推文当中写话，现在这个步骤未有开始，所以战争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爆发。 整个时间表开始的时间就是两会结束，国务院虚化，体制内编制人员与社会企业人员拉平，国务院地方政府与社会企业拉平，平等接受党组织领导的今年夏季，完成的时间就是2025年。毛议就说，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美国和台湾都会侦察到，问题之一是中国可能用演习来到掩盖动员。成斌指出，入侵台湾可能涉及地方动员，例如是福建、浙江或者是总动员，可能是秘密或者公开的动员，不单止需要动员交通资产，还需要科技资产、工业能力和预备役和民兵部队，还可能需要金融动员。不过成斌认为，为了向台湾当局施压并且威胁美国等国家，中国可能会举行更多的公开动员，这个、亦都是一个政治性、胁迫性和内部的政治信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罗伯特·卡根是美国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员，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中国，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卡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鉴，指出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都曾经挑战美国，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他说，如果中国决定攻打台湾来到挑战美国，中国亦都会遭遇一样的风险。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卡根亦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新保守主义者提倡国际事务中的干涉主义，来到维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他最近出版新书《圣宴上的幽灵：1900至1941年美国与世界秩序的崩溃》，这个是他有关美国外交政策三部曲中的第二本，讲述美国在1900年到1941年期间的外交政策。这本书的中文版本目前正在洽谈中。卡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他希望藉着这本书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存在着他所说的美国陷阱，往往令到对手去低估了美国，有可能鼓励一些可能的侵略者去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一旦行动起来，这些侵略者无一例外地会失败。他说，我想知道习近平是否明白，如果他真的选择参与这种级别的对抗，他是在这里危及自己的地位。卡根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讲到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他认为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现在反对这个秩序很大程度是源自中国的野心，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记者首先问到，我们先从你在《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讲起，你说你就是似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现在的中国亦都是崛起的国家，希望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占据主导地位，并相信美国的力量在衰退。你说如果中国决定攻击台湾的话，亦都会遭遇相同的命运。现在的中国和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帝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卡根首先是这样回答的。
What I'm suggesting to the Chinese is that they think beyond that and think about the long term. Are they really capable of sustaining a long term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lus all of its allies?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historical.
卡根回答说，我不是从政权的角度来比较的，而是从战略形势来比较他们。的确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试图表达的是，中国政府需要考虑它是不是真的想跟美国发生重大的对抗。针对攻打台湾，中国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取得成功，美国可能不具备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一切。虽然我希望它美国准备好，我希望中国人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但这个是一种可能性。我向中国人提出的建议就是，他们需要想得更远一些， 要從長遠去考慮，他們真的有能力和美國及其所有盟友去長期對抗嗎？有意思的是，從歷史上來看，日本帝國、納粹德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他們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都認為美國不是不會對他們的侵略行為作出回應，而是沒有能力去作出回應。因此，他們覺得他們可以繼續他們的行徑，最後卻發現美國一旦充分動員起來，他們就捱不住了。記者又再問到，講回台灣，你覺得習近平會似很多人預測的這樣，在未來五年對台灣動手嗎？卡根回答說，我不是習近平，我不知道他的意圖是什麼，但我確實認為每一個跡象都顯示他那種魯莽的決心和過去的侵略性獨裁統治所展示的一樣。我確實擔心，如果這個是真的，如果我擔心是對的，最終美國及其盟友將會在某個時候就會戰勝中國。但他習近平對此毫不在意，並願意再次冒這個風險，部分原因是他說服了自己，他亦都公開談論過這一點。他說，總體而言，美國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國和東方正在崛起，這個就是現在全球事務的實現。我認為這個亦都是習近平一個非常差的誤判，他看到是一個還未有完全意識到世界威脅的美國。我認為他並不清楚，一旦美國人充分動員起來，充分關注並且充分參與之後，會是怎樣的。記者再問，你說美國的敵人通常會低估美國並為此付出代價，但亦都有美國學者包括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佛格森認為，即使美國有意願防衛台灣，可能亦都沒有能力。佛格森最近在彭博新聞社撰稿說，如果美中因為台灣發生重大的衝突，你會發現美國的軍工不是睡足覺的巨人，而是年邁的昏迷的病人。他特別提到你的文章，認為現在的情況之下，挑戰美國非但不是歷史錯誤，還可能是一個歷史機會來添。你又怎樣看？卡根回答說，總有一些美國人或者一些撰寫有關美國的文章的人，天生就是對美國的能力持悲觀態度的，這個沒問題。但不幸的是，我認為他們寫下美國如何無力應對這個危機的時候，只會鼓勵獨裁者假定美國沒辦法應對而孤注一擲。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評估。如果你看看1939年或者1940年的美國，你會看到一個根本未有為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沒辦法為衝突做好準備，生產力萎縮，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一樣，美國的軍工能力因為多年來的廢棄而減弱。這個是1939年和1940年的狀況，美國的生產力經歷了差不多20年的削減，然後美國不得不迅速採取行動，他們花了3年的時間令到美國做好準備，但一旦他真的動起來，他就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生產軍事裝備和材料。佛格森和其他人可能會說，中國的製造能力現在已經超過了美國的製造能力，我想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和平時期的美國，他直到現在才開始認真對待需要為烏克蘭和亞洲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性。美國曾經有一個戰略，就是能夠同時打贏兩場戰爭，或者至少能夠打一場戰爭並壓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個侵略者。但從冷戰結束以來，我們讓這樣的能力下降，以為我們永遠不必再處理這樣的情況。但是美國現在需要開始認真對待兩個戰區危機的前景，說美國無力應對，我認為只是出於某種原因的典型失敗主義，說美國在衰退，他們說了差不多成50年了。總有人說美國正在衰落的，或許有一天他們會是對的，但是現在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遭遇的困難就讓我們看到美國及其盟友並沒有衰落。俄羅斯和普京發現代表了世界上絕大部分財富的美國及其自由派盟友能夠為他們帶來很大的麻煩，考慮到國家規模和軍隊規模的巨大差異，普京應該是同一個他能夠輕鬆擊敗的敵人作戰，失敗主義是對形勢分析不恰當，我認為是時候清醒過來了，冷靜地分析形勢。是的，美國的確會負擔很重， 是的，美國需要更嚴肅對待，需要加快生產步伐，這樣它才可以向烏克蘭和台灣同時提供所需的武器，在應對歐洲戰爭的同時應對亞洲潛在危機。美國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它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這樣講不是出於那種美國很偉大，我們愛美國，我亦不是在這裡揮舞著美國旗幟去表現愛國情懷，而是基於對歷史的分析和判斷。如果說美國打敗德國和日本，打敗德國兩次，打敗蘇聯，現在沒有能力對付中國，他們可以這樣說，但我認為歷史會再一次證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記者又問到，所以你不認為烏克蘭戰爭分散了美國注意力？卡根回答說，烏克蘭戰爭已經清楚地這樣展示了，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美國的軍工生產能力過度萎縮，我們需要扭轉這個局面，我認為美國將會扭轉這個局面，而且中國也在幫助我們加深這樣的認識。間諜氣球事件顯然令到美國人感到極大不安，如果中國人想看看美國以及美國公眾動員起來的樣子，這個氣球入侵的小事件就足夠展示了。美國人對這個事件的激烈反應就應該向中國人表明，他們不應該指望美國在中國人採取行動之後就回去睡覺。你知道如果他們對台灣採取行動，我認為他們需要做好全面的應對美國準備，這個又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事情。他們是在這裡今日看今日的美國對那些能力和現在的民意做出判斷，但他們錯了，一旦他們對台灣採取行動，一切都會大不相同。記者問到，中國人裏面亦都有咁樣嘅印象，就係美國人好驚傷亡嘅，一旦傷亡數字上升，美國國內就會有唔同嘅聲音，就會反對戰爭。卡根回答話：你知道嗎？1940年代，日本人正係咁樣諗嘅，佢哋希望如果對美國嘅打擊足夠嚴厲，並好似佢哋咁樣喺珍珠港做出對美國嘅亞洲艦隊懟冧佢，就會打擊美國人的士氣，令到美國人退回到孤立主義，或許會退後一步，不會在東亞挑戰日本。結果證明這個是他們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判。我認為中國人只要他們能夠從歷史去思考問題，他們有機會閱讀歷史，我認為他們應該去讀一些歷史，並意識到這個正是日本所犯下的錯誤，他們不應該犯同樣的錯誤。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言，中國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如果他們太過急迫和冒進的話，那將會冒著失去所有這些一切的風險。我認為鄧小平的外交是一種更加聰明的外交，因為儘管中國人感覺受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約束，但他們亦都從中受益，他們試圖推翻這個秩序，但最終會失敗。這個就是我試圖表達的，我期望他們明白他們可以為我們所有人避免很多悲劇。記者問到，我們談一下烏克蘭戰爭，有報道說中國試圖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看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風險呢？卡根回答說，中國的決定非常重要的，是不是要開始向俄羅斯提供炮彈和其他彈藥？至今為止他還未有這樣做，他們在其他方面向俄羅斯提供幫助，但這個是一大步，我不知道他們接住下來要做些什麼。他們沒有用力去幫助俄羅斯，如果他們想的話，他們可以這樣做的，因為美國和其他人在向烏克蘭提供武器，中國並沒有這樣做的事實表明，他們知道要付出代價，我們只是希望如果代價明確，他們就不會挺而走險。如果他們挺而走險，事情就會非常明確了，顯然會爆發戰爭。兩個專制國家組成一個戰略聯盟，對抗整個自由世界，我會賭自由世界勝利，而不是專制國家。無論從經濟、人口以及中國的戰略環境來講，這樣對中國都不是一個有利的形勢，中國會被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越南、印度等主要國家包圍。如果中國在俄羅斯問題上作出錯誤的決定，它的戰略環境將會非常之差。記者又問到，但中國還是跟俄羅斯保持了密切的關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預計這個春天還會訪問俄羅斯，你覺得這樣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嗎？你剛才都提到中國的和平計劃，你說沒有人會喜歡的，但是中國為什麼還是這樣做呢？卡根回答說，是的，儘管我認為俄羅斯不一定會同意中國的和平計劃， 因为普京而家并唔系真系想要和平，但无论点样，咁样会让中国处一个境地，让佢哋睇嚟好似系喺度努力解决问题。我认为呢个系佢哋嘅目标。我嘅意思系中国希望两者兼得。好明显，俄罗斯喺战争中表现出适符合中国嘅利益，因为至少咁样会分散美国嘅注意力，会花费美国大量资金，并导致欧洲大量资金同埋通货膨胀困难。所以从中国嘅角度嚟睇，战争对佢哋嚟讲系有帮助噶。而但另一方面，佢哋必须小心，唔好为战争付出代价。我认为而家我哋睇到嘅就系习近平一方面试图取得适当嘅平衡，鼓励普京话中国就喺呢一度，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有采取任何可能嘅行动，令到整个世界都反对中国，或者至少让整个自由世界更加反对中国。如果我是中国，我而家会非常谨慎，因为美国公众情绪非常激动。从中国嘅角度嚟睇，佢哋会希望美国人翻去瞓觉，而唔系真系觉醒过嚟，并开始认真对待呢一个威胁。但系习近平有佢自己嘅动机噶，佢表现得非常自信，至少佢对中国嘅立场非常有信心。正如我哋喺倾偈开始时所讲嘅咁样，我唔能够确定佢唔会犯一个世纪以嚟所有其他侵略独裁者所犯下嘅同样错误。记者问到，中国参考消息去年编译过你发表五月到六月份外交事务杂志上嘅一篇文章，题目系《霸权的代价：美国能学会运用其实力吗》？佢哋话你嘅文章其实喺度讲美国霸权导致俄罗斯嘅扩张。当然呢个系俄罗斯同中国一贯立场，你可以具体讲明你嘅观点吗？卡根回答话：我嘅观点就系、是。美国并没有寻求不约扩张，这个不是美国的政策。美国正在回应东欧国家的紧急要求。就乌克兰而言，他们不想被俄罗斯霸权统治，他们希望与欧盟和欧洲、西方和自由世界建立联系，而这个是普京和俄罗斯所反对的。我想告诉美国人听的就是，不要认为美国与普京的决定无关，美国对普京的决定非常关键。但这个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的变化方式。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是输了一场战争的后果。当德国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也很痛苦，想要恢复德国的力量，你知道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我和中国的看法有一些是一致的，我相信美国的政策支持自由主义的世界霸权。我确实相信中国认为自由主义的霸权与他们的独裁统治是敌对的，因此他们自然就希望取消它。但在这个国际体系中，现实就是自由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中国如果想推翻它的话，就要学习接受它。我认为中国并没有推翻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力量，无论中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觉得现行的世界秩序有几咁不公正，他们都没有力量去改变它，所以他们应该停止当下这种根本上的自杀任务，并学习怎样应对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我看来，中国从这个秩序中受益匪浅，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如果你想一想这个时期前的中国历史，中国被欧洲列强侵占，然后被日本征服，在此之前的一百年里面，中国状况并不好。在美国自由主义统治时期，中国繁荣起来亦都很安全。所以我看来，所有目前的紧张局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自中国的野心，而不是中国利益的产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定星期日举办妇女节游行，不过上个礼拜六游行前夕突然宣布取消游行。警方当晚会见传媒表示，主办单位在平衡各方利益之后通知警方取消游行，并表示发现有暴力团伙声称响应游行，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游行取消之后，警方星期日仍然派驻大批警力驻守原定的游行起点。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当日发表声明表示，该党四名成员上个礼拜五被国安警察问话，警告不得参与游行，明言如果坚持出席将会被拘捕。社民联主席陈宝莹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简称女工会，曾经是前年解散的 民间人权阵线成员团体之一，该会上个星期四，即系三月二号，喺社交媒体宣布，星期日，即系三月五号举办嘅妇女节游行，获警方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系新冠疫情爆发超过三年之后，首个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嘅游行。女工会的贴文表示，妇女节是发声和团结的日子，每年三八既是纪念百多年前妇女走上街头争取权益，也是妇女团结发声的日子，在经历过社会运动、世纪疫症的洗礼，香港变得不一样。但是今日香港妇女处境每况愈下，女工会申请游行和集会，希望藉住妇女节，大家可以为改善生活处境、促进权益保障而团结发声。不过两日后，即上个星期六三月四号游行前夕，女工会突然在社交媒体贴文，原定星期日即三月五号举行的妇女节行动游行和集会，好遗憾决定取消，但是没有交代取消游行集会的原因。警方港岛总区处理高级警司郑威健上个星期六晚会见传媒表示，收到主办团体通知，在平衡各方利弊之后，决定不举行星期日的游行，警方早前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无效。郑威健又表示，发现有暴力团伙声称响应游行，他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参与非法集结。据香港公安条例，任何人参与非法集结而被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五年，或者可判处罚款港币五千，即超过640美元，同埋监禁三年。有传媒问及警方所指的暴力团伙是哪些组织，警方在北京举行两会前夕，在香港各区部署大批警力同埋装甲车巡逻。有没有要求主办单位取消游行，避免令北京政府造成尴尬的情况？郑威健回应表示，尊重主办单位的决定，他相信主办单位是在平衡不同因素之后作出决定。至于女工会取消游行是不是跟北京正在举行的两会有关，警方有没有施加其他条款，郑威健重申不评论为什么主办方会有相关决定。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警方上载的不反对通知书当中列明，游行主办方必须确保游行符合香港国安法，同埋确保游行不会构成不利国家安全的情况。游行申请人数是100人，不反对通知书列明，警方会按获通知的参与人数调派人手，如果预料参与人数有可能大幅增加或者减少，必须立刻通知警方。女工会宣布取消妇女节游行之后，警方星期日仍然派驻大批穿上防弹战术背心的军装警员驻守原定的游行起点湾仔修顿球场一带。国安法实施加上疫情限聚令之下，过去两年几仍然有举办小型示威活动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星期日发声明表示，撤销限聚令之后第一场获警方批准的游行三八妇女节发声游行最终取消，主办单位女工会虽然没有解释原因，但是从警方最初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又突然声称有暴力团伙响应活动，到最后主办者主动取消游行，事有蹊跷，想必社会大众心中有数。社民联表示，事实上游行前两日，即是三月三号，社民联四名成员被国安警察问话，警告不得参与游行，明言如果坚持出席将会被拘捕。社民联对参与合法游行竟然被国安警察恐吓和阻挠深感愤怒，但是在压力之下只能缺席，希望游行顺利举行，岂料游行最终在压力下取消。社民联又表示，基本法第27条所赋予港人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惨成一纸空文，言论自由受威胁，游行权利遭践踏，这种活生生的事实，即使当权者怎样舌灿莲花唱好香港，亦都不能够掩饰。 社民联主席陈宝莹星期一即是3月6号接受商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表示，国安警察带他到警署谈话，开门见山话不要参加妇女节游行是为他们好，但是没有解释原因。主持问及如果游行如常举行，而陈宝莹只是参加者，警方可以用什么罪名拘捕，陈宝莹只是简单回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一名被国安警约谈的社民联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形容警方的行动是匪夷所思，一方面发出游行不反对通知书，另一方面又约谈社民联四名成员，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不要参与游行。
咁佢途中都係有對我哋都係施加啲壓力咁樣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今日即係呢個星期日我哋係出門口去呢個遊行呢，基本上都可以期待係會馬上係會被拘捕咁樣啦。咁當然你都諗，我諗都唔需要去刻意去幻想佢會用啲咩嘅罪名啦，我諗都可以佢呢他们的创意实在太过厉害了，这样。那就变了是好像警方是会批准游行，但是就是但他反而又对这个民间是施加一个都挺大的压力这样啦。因为他又加了那些譬如国安条款啦给女工会这样啦。
周家发又表示，国安警要求社民连四名核心成员到警署问话，都没有出示任何法庭首令之类的文件，法律上他们可以不接受问话，不过周家发形容国安警打攞一样不断致电，他们没有可能拒绝到警署接受问话。周家发又表示，警方问话的内容相当荒谬，而且这次问话前一个星期已经多次要求约谈。
都强调呢，即是我哋系为咗你哋都系为咗你哋好嘅啫，即系你谂下，如果嗰啲事发生有啲游行有咩事嘅话，咁即系无谓啦，咁样即系当然我都觉得呢啲系好荒谬啦，即系咁，但系其实系好奇怪，因为一个星期前即系港岛区嘅警民嘅同事，即系警员啦，佢先至問我話：喂，你哋邊個去啊？幾多人啊？橫額可能諗住寫咩啊？咁樣即係佢都好仔細咁樣問啦。其實講真，哇！以前呢啲遊行我哋社民連都唔知去幾多。如果我次次都要答曬呢啲問題，我真係好唔得閒。佢咁樣問啦，我都算啦。咁樣喂，你幾多人啊？喂，嗰幾多人？我咪即係有邊個啊？咁樣即係我都啲出名嘅我都照答你啦，冇所謂啦，係咪先？啊，但轉個頭又唔同咯，即係明明警。即係好似係幾個層面嘅事，我都唔知係佢好後知後覺啊，定係佢突然之間有啲所謂嘅線報啊，定點樣？
周家發形容呢一次被國安警問話係一種温馨提示嘅方式，佢認為今後任何團體要喺香港繼續運作，就要去適應或者摸索呢一種新秩序。佢憂慮就算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已經完全取消，但係限制香港人表達自由係唔係會永續落去？接下嚟嘅五一勞動節能唔能夠舉辦相關活動，值得觀察。
咁到底香港嗰、那個示威嘅自由啊，遊行嘅自由仲係咪存在呢？即使可能限聚令完咗都好，嗰陣時都有記者都問過我哋啦，我哋都唔係好樂觀嘅，即係對於會唔會有大型遊行嘅出現。咁即係果然都不出所料啦，即係即使係喂警方明明唔反對啊，但又用咗好多呢啲嘅小動作呢，係咁我哋唔知道女工會究竟係佢哋實質取消個原因係咩啦，但係相信都係受到可能各方嘅一啲壓力之下就被迫無奈取消啦。因為可能入面中間有啲咩事發生，事前事後可能又會令到佢哋會背負一啲嘅不符比例嘅責任咁樣囉。咁就所以真係好困難嘅而家咁樣呢個情況之下，但都冇辦法囉，可能大家繼續用即係唔同嘅形式去爭取，或者去同身邊嘅人去傾一啲好重對你嚟講好重要嘅價值啊議題咁樣，或者可能公共嘅層面，或者係街道上可以發生到嘅可能性，只可以話係即係不斷去收窄緊啦。
對於警方在北京兩會舉行前夕高調在全香港各區派出裝甲車作反恐巡邏，周家發表示警方只是向北京交功課，以切合維穩的形象，他認為做法有些誇張。 因为不会有太多香港市民关注北京两会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陈间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
美国之音，现在